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富、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听到的是那女孩对我说：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她的名字，她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滴在作数，宁可成为寂寞。往回看说说我的胡言梦，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同，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再爱过。男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他的回忆中。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滴在走时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聚会哦。人家有些人呢、觉得说我这个社交高手，什么聚会我参加这个都很开心哦，并且我很能掌握这个聚会的目的跟节奏哦。那有些人呢，就是参加聚会，只能感受到心累啊，然后感觉好像被拖进什么油锅里炸一样的感觉，非常的煎熬。点俗的，我们在职场当中或多或少一定会参与这样的会议跟聚会，如何在这个聚会当中如鱼得水？那反过来，假设你今天要筹划一场会议跟聚会的时候，你如何让参加的人觉得很自在哦，也可以有些收获哦，会觉得你这个主办的办的挺不错的哦。有哪些要素是让我们觉得比较自在的会让你觉得这是一场成功的聚会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Lino 管理顾问公司团队 教练，同时也是 High Coach 教练。我想问的 Podcast 主持人曹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很开心跟大家来，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是要到曹岱老师哦，我们之前有简单聊过那个聚会的样式啊，其实当然跟大家的职业啊，或者是常参加的类型息息相关。像我的话就比较限缩在媒体圈，大部分呢就跟用餐有关，并且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坐那种圆桌，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忙碌的在吃饭。不过有个好处就是说，当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就努力拼命吃，就有一件事情做，至少不是这么尴尬啊、但是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观察哦，像这样的聚会啊，除了一开始可能这个主题流程哦，谁谁谁会起来先说说话啊，然后安排大家做什么事情啊，有一些小小的活动流程之外，这些人哦，就参与者在自由活动的时候，你就看到我自己观察了，有些人就是一下在这边出现，一下在那边出现，一下在那边出现，像个花蝴蝶似的哦，好像到处认识人哦，到处交朋友，或者是他正在了解参与聚会的有谁。那有些呢，可能这样像花蝴蝶一样这样绕来绕的，最后就停在某个地方，跟这个人聊得特别久，一路聊到这个聚会快结束，这种也是大有人在。其实我想大家都抱持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聚会当中。像刚刚讲到这种现象，我们在那种一般讲工作商务的，或者像社交聚会，是不是多半都会，就像我刚刚提到，会有一些常见的模式，然后最后会有一些什么 free time 让大家自由发挥。曹岱老师可以帮我们讲讲，我们通常参与这样的聚会，会是有大概这样子常见的架构吗？
我觉得有一个架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其实会议呢或者是聚会呢，在所有人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你寄出那个邀请函的时候，或者是你寄那个提醒信的时候，其实这个会议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在这个之前已经会开始知道说，原来这是一个什么调性的一个聚会，什么样子的人会被邀到这里来。那有一些像我们刚刚上半场有提到说，会议的一些流程啊规则，可能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就会让你知道。那所以在这个前面要做的准备其实是蛮关键的。然后第一步呢，到了现场后有一个暖身的时间，可能是暖场，大家陆续进场。这个时候呢，安排有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有的单位可能会让你回答几个问题，或是贴一个贴纸贴在身上，回答几个可能关于你的关键字，大家有一个东西可以开始聊天。那我觉得其实作为主办人或者是主办单位，那个入场迎接大家这个动作很重要。我自己参加一些就是社群的聚会，有的时候就是一打开门要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马上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就知道你是谁所以是一个社群，他知道你是谁，然后也邀请你来到这里，可能带领你到你的不管是你的座位或者是正在聊天的人群，然后协助你慢慢的融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那个入场迎接跟我对于就是来的人的背景的一些就是做的功课，那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来的人会觉得说，哇，这次来这里感觉很不一样，原来我是被期待的或者是大家是希望我到这个地方来的，那我觉得大家的那个连结度就会比较，而且我可能也会用这样子的精神去欢迎下一个进到这个群体里面来的人所以这个流程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暖身到开场我觉得都蛮关键的。那主持人主办单位开场，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比较制式的聚会可能就会有很多长官致辞
对，
或者是就是一些流程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头来想想，这是不是真的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有的时候没办法，因为这就是这个单位赞助的嘛，所以长官上来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真的这样子的致辞的方式或者致辞的方式是必要的吗？或者是长度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是主办方可以去思考的地方。那主持人呢也是一个参与者，我们来聊到说这样子的聚会，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戴上个面具，然后讲一些可能很表面的话那当主持人或者这个主办单位呢，他是愿意去揭露一些 比较真实的语言，或者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自己我可能也是有点紧张的，或是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哦，不是只有我是这样，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样子的场子去共创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把自己的角色去准备好，这就是把大家邀请来，然后就让大家自身自己去
自由发挥，
第一次聊天，对，自由发挥。那反而是我时时关注到有什么人有这样子的需求，然后协助我的来宾可以跟彼此连结。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流程里面可以去思考的。然后最后呢，结尾其实很重要。我觉得结尾它是帮我们有点像盖上一个我们对于这一次活动的印象。就真的就是最后你要带走的就是那个结尾的感觉，所以很多主办单位你最后一句话可能就说啊，这个大家记得去停车要到哪个票卡，就一些很流程性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所以在你做最后结尾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把大家连结在一起，有点是回到我们原本的世界，要跟这样子的一个很难得，我们常常日本人说那个一期一会，就是每一次遇到这个人可能都是这一次的机会了，那我去把这样子的难得去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我之前看了一个我还蛮喜欢看，因为我之前住纽约嘛，我很看百老汇音乐剧，他们有那种颁奖典礼的场合，但是最后呢他会有一个表演，是有点像是把回顾这整场颁奖典礼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可能有一个人上去 rap， 然后就把今天的一些重点就把它分出来。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饶舌歌手嘛，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去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有哪一些可能亮点，哪一些新的发现，带着大家走过那个历程，然后最后把对彼此的感谢，或者是跟今天认识到的朋友，谢谢他花这个时间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本的世界。那其实他就会让你的聚会带一种一样的感觉离开。
哇，我觉得曹代老师简单分享一下那个常见或基本的一个流程跟架构，当然很多聚会他会有一些全新的变化。我就是回忆一下我曾经参加过的聚会，说真的以前现在应该也算蛮菜的啦，因为我的工作的实际工作的年份大概六七年，其实没有很长，但是我在想我更菜的时期我去参加那种聚会啊，真的就像刚刚讲的，第一次来初来乍到，就觉得哎呀我是要怎么开始嘞，然后就我知道我的脸可能就显得很惶恐嘛，写着我很害怕，或者是这是什么类似这样的脸，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如果在报道的地方，或者刚刚讲，主办他可以马上认出你，或者知道你是谁，他知道你这是第一次来，然后会很亲切问你说，那要不要就是可能说有什么需求，然后或者是带你先去介绍几个人，让你先开始，我觉得那个感受对我来讲是我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去参加过那种。我第一次去，然后他也就不管你，就报到啊，确定你是谁，然后让你签名，然后就进去，然后就想说现在是怎样，现在这里是哪里？我那时候
会有一种很慌张的感觉，
对，就觉得你看到前面一群人，然后他们可能已经自己在聊自己，你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所以
不知道怎么加入，
对
对
对对，然后我这边也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就硬着头皮你来都来了，但有另外一种对照组，就是说他可能也知道你是第一次来，或者是对这边的环境不是很熟，也不晓得现在谁已经来了嘛虽然你可能有预料谁会来，但也不晓得现在在场的有谁他可能就会说那我先带你认识谁谁谁，他可能就很主动先帮你做个开头那我就会心生感动我想问问看曹代老师，像刚刚讲到很多人来参加，当然我们说是商务的社交，它当然已经有一个主题，来参加的人肯定也知道这是个什么主题，并且也会很明确知道说来这边的人大概都可能有什么目的，可是因为大家的需求或像刚刚讲的他的状态不同，个性也不一样会不会有一些聚会当中就说怎么去让大家感觉比较自在呢？有些就是很会社交，你也不用特别带他什么，他来他就是如鱼得水，但有一些就是他可能需要个开始我们要如果是主办的角色我们要怎么去 事先调查清楚呢，或者真的比较能 get 到来参加者的例如说彷徨或者是他的一些状态。
我觉得你讲的那个很生动的那个画面，就是走进一个场子，然后不知道说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或是我这里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其实那是蛮孤单也蛮脆弱的一种感觉。当如果主办单位他有意识到我不希望我的来宾会落到这样子的处境的时候，那我觉得他可以很有意识的去设计跟彼此认识的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呢，我有办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podcast Hey Coach 那个 podcast，然后我们有实在会在线上办读书会。我们后来呢，今年年初，因为我的这个工作伙伴他是在加拿大，所以我们一直都线上，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线下的一个聚会，大概20个人左右吧。那因为之前大家其实都只有在线上共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就像你说的，大家知道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会进来，可是呢就是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太确定。然后所以我们身为主办人，我们就是看到每一个来的人，先确保他可以跟一两个新的朋友，我们帮他去介绍，然后开始交流。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大概人差不多都到齐，或者是到了八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环节，就是因为我的 partner 从就是国外回来，所以他带了一些国外的小礼物，所以我们的这个自我介绍环节呢，反而是我们先抽小礼物这个纪念品，第一个人上台了，那他就抽到礼物了嘛，他都已经上来了，就分享一下他是谁，他现在在做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对今天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们就邀请他抽下一个人所以他就把这个交棒给下一个人，让下一个人觉得我被邀请，那他也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介绍。所以那个自我介绍比较不会是那种，因为我自己也很害怕，就有时候就这样绕一圈自我介绍，到底要讲什么，好觉得很恐怖
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我就是把这个礼物送给你，那你要不要让大家多认识你一下，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晚上可以跟你聊什么主题。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让每一个人其实是以人为本来设计这样子的流程。那当然我们一定会有大型的聚会，像刚刚微微谈到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型可能30-50个人或者是更多人来到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场合。因为我们在企业里面常常会办训练，那训练大家都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先从设计的环节就可以两开始先跟我隔壁的人开始对谈然后呢我们两个在一起再去找另外两个人，我们就4个人一组，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有点像小队的方式我在这里我至少有个伴所以让大家至少可以认识身边的一个人，把我身边这个人再介绍给另外两个人，那其实那个感觉，其实那个线马上就拉了好多条，而不是我一个人好孤单想要在这个场子里认识所有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流程中去设计，然后带领大家可以这样子的方式跟这个团队跟这个团体有更多的连接。
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实际上在聚会的当下，就虽然来参加归参加，但你真的就是觉得万事起头难要开始真的有点困难然后真的只要场子稍微热一点点的时候，大家习惯了这样子的互动模式，大家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仿照这个模式再去认识更多人，或者就是跟随着整个聚会的主题跟规则去做更多的操作。但实际上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我揣测也会有一些比较 NG 的做法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有很多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主办真的就把我扔在那儿，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像是孤苦无依的，就是然后风中残烛，就觉得我在这干，然后我就我当下脑子心里想着，我真的好想回公司，我好想回家的感觉。实际上在这种聚会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比较 NG 的安排可能他当初设想的不是这样，他我想作为设计方或主办方，他肯定不是想要设计一个让大家尴尬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参加的人就觉得这样安排好像不是很妥当曹代老师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有没有什么是可能我们要尽量避开的，或者是也许是您自己过往参加聚会就有遇到让自己感受到说这个环节好像不是这么合适也许并不是这么恰当的一些设计呢？
我觉得如果要看这个 NG， 其实在 每一种不同的聚会里面，他可能 NG 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聚会。今天有的时候这个聚会，我真的是希望来的人可以在这里认识新朋友，然后有更多的连结。但是我如果就是不去刻意设流程的话，反而是放生大家自由交流。但是我们刚刚谈的，这是一个蛮 NG 的事情。其实你在这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或者是你的场地的安排，都会形塑你的会议的目标能不能，或者聚会的目标能不能达成，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包山包海，我不想要漏掉任何人。来的人可能每一个人的期待值非常的不同，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姐妹淘的聚会，有人带了他的另一半来了，有些话好像就不适合在这里讲了，所以
有
游戏规则需要讲清楚的。
对对对，真的、就是说好像也没这么严重，但是就是说在当下你会觉得说啊，好像跟你当初的期待有点落差。
对，所以身为这个主办方，你可以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就很有意识的知道说我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来，因为我要达到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很清楚的话，那我就不要因为我怕谁谁谁觉得自己没有被邀请到，觉得会我会觉得这样子过不去，但是我回头来看，如果我想要达到我的聚会的品质，我就要对我的这个来的人有所选择。
是，其实我自己作为那个参加者的立场啊，其实除了一般参加聚会他会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基本资料，什么时间、活动、地点这些大概会讲之外哦，其实我也是很想要提前先掌握一个这个聚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风格，让我稍微先想象一下。因为说到头来哦，我们现在都讲的比较偏那种工作产业的、商务或者是社交的，好像都是我们一般讲说交朋友认识人那种取向，但其实现在有很多风格很特殊的聚会，就相对可能比较疯狂一点的，或者是更 free 一点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能更早知道他的情况，也许对于参加者来讲，他就更能掌握说我等等今天晚上我可能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我相信我们在参加聚会，或者是或多或少可能需要筹划一些会议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是会有。曹岱老师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个真的有在产业界打滚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说下次参加聚会啊，不管这个心里愿不愿意啊，我们怎么去观察一个聚会，去截取一些可以运用的一些不错的环节，等到我们真的要用的时候可以来派上用场，有没有什么一些观察的重点？
我觉得观察的一个重点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种商务交流的聚会，那如果回到公司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会议都是一个聚会的场合，所以呢，你希望大家来的时候是有所准备、有所期待的话，那你可以在沟通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说，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就你希望离开这个房间，或是离开这个会议室，或是线上会议的话，关掉这个视窗的时候，你希望可以带走什么？那或者是对，从这个主办的者的角色让大家知道说我在这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呢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有贡献所以他把一些这个对于这个会议的期待前期的时候就让大家很清楚，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设计的过程中其实要去除了设计之外，要去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有效的去沟通。那我举一个我们在企业里面的客户的例子，他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聚会是一个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月公司就会有一个月会，然后这是一个很难瞧到大家时间，然后就觉得说好，每个部门来报告一下自己的事情，这个会议就结束。那他来上了我们的课之后，他就重新思考说，所以我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聚会啊？我真的是只有这个聚会才能知道公司现在的状况吗？还是 畏惧会有其他的意义存在，所以他就会去重新思考说，哦，我这个聚会既然这么难得可以去把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主管集结在一起，其实我是希望这个时间让大家成为一个更好的团队，或者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让大家可以讨论更深层平常没有机会去探讨的议题，那可能就会在前期收集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这个会议里面会发生什么事，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真的比较切入重点，而不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讲一些你其实用 email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企业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是平常尤其是我们听众可能很多都是主管天天都在会议里面，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行事历，每一个会议它真的要达到的重点或者是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回头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需要存在，有的时候可能它是一个 email 或者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了。
其实参加这样的聚会会议哦，当然面对面或者是透过一些经过设计的环节可能是可以促进更多很好的成果，但同时我们要去检视一些现有的会议跟聚会哦，它是不是已经流于形式啊，就是说你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到底是想要干嘛好像就是我们定期聚会啊，那定期聚会有时候你办到后来你都已经不知道最初是为何而好像就是反正去年也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年也要啊然后前年这样所以我们今年也要啊，这时候大家不妨可以重新检视一下这些会议存在的目的性啊，还有它设计的环节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它的目的，而同时我们在参加不同的会议跟聚会的时候也有更多的观察重点哦。我们分享这样聚会最成功，从很多细致的角度啊，让大家去了解说，会议聚会从策划到执行好多好多的细节，我们现在只是讲了很少的一块，是我们常说的商务这一个类型或社交的类型，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聚会你也不要想说聚会一定是跟工作跟交朋友跟赚钱有关，跟家人的聚会也是聚会啊，跟朋友的聚会也是聚会啊，甚至是同好兴趣之间的讨论会也是一种聚会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不小心成为会议的聚会的主办人，更需要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 Lina 管理顾问公司团队教练曹岱老师跟我们做的分享，希望给大家这个聚会可能可以突破一下大家框架的思考我们有很多可能性下次参加聚会的时候虽然心还是很累，但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非常谢谢曹岱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很棒的聚会，
今天邀请到曹岱老师跟大家分享这样聚会最成功怎么做才会成功有的时候聚会的场合很重要，虽然是社交应酬还蛮累的，但是很多的商务的一个交流就会在这个聚会上成功或者是搭上线，你去参加聚会啊，抱持着某个目的，你也会感受到说设计这个聚会的人是如何去安排相关的细节，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法去促成一些美好的合作，这也是一些硬实力啊，尤其回到我们讲说累积财富不断增进自己的工作技能上面，其实也带着大家去了解更多有趣的内容，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是展翼乐团的歌曲蓝色眼睛，也是一首好久的歌曲但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和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也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就开号，
听，这会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